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来聊电影了哈。在今年的金马奖呢刚落幕不久啊，目前呢还有一些金马奖入围或得奖的影片呢也正在上映当中不知道金马奖得奖对这些电影的票房有没有帮助就是了。不过呢在今年的金马奖这个入围跟得奖名单里面哈，姐夫发现一个趋势哈，我觉得可能呢会是未来台湾电影产业哈一个很有可能发展一个合作模式，就是台湾的影视圈跟国外的合作哈，好像不只是在电影哈，连这个电视剧也开始有这样的趋势存在了哈。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台湾跟国际这个电影或者是影视圈合作的案例哈。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祥生国际，也是这个编剧哈，祥生国际的内容长童一宁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一宁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在问这个我刚刚讲那个趋势之前，我先问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到12月快结束2025了嘛，好，那今年你所有看过的电影啊或电视剧里面，你自己本身是编剧，你最爱的一个剧本是哪一个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呢？
最近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国宝。
真的是国宝。这部片子口碑跟票房好像都不错，对不对？
非常好，非常好。
以你自己专业的编剧的角度来跟我们剖析一下，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就看它的剧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吸引到你。
第一个就是国宝，它其实是它有原著小说，它有一个非常完整扎实的原著小说，但国宝3个小时的电影。他把这个原著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包括因为他讲的是日本的歌舞伎，
对，
他讲的是两个歌舞伎这个行业里面的两个年轻的新秀一路上奋斗的故事。
可是我记得曾经请一宁来聊过电影相关话题，也聊到过这个改编剧本这件事情，其实改编并不容易啊，尤其看过原著的人可能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点，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哇，那个引起的负评真的是会很吓人的，尤其现在网络时代可怕，对不对？那这部片子改编这个原著是改编的成功，像你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它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如果你大家看过国宝的原著小说，它其实是2本，然后厚厚的，
很厚，
非常厚的哈。那3个小时其实已经是浓缩了。那我觉得 你要把这么样一个扎实的故事浓缩，然后把它转译成影像。那我觉得国宝做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化繁为简，然后他把所有该强调的重点都强调出来了。我还记得我坐在电影院里面，我看国宝的第一场戏就是个其中一个男主角年轻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没有正式踏入歌舞伎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是外表。那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黑道大哥。那第一场戏就是写他本来是黑道大哥的这个公子，然后突然之间在一个欢乐的除夕晚宴上面，突然之间遭逢巨变，就是有仇家来找他父亲寻仇，然后他的父亲在他的眼前被砍死，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他这个第一场戏我就觉得哇，写得极为震撼。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剧本来讲，这个导演的影像功力其实给这个剧本的文字提升了非常多的，就是提升了非常高的层次，
加分的效果。
对，非常加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剧本它是一个文字媒介，
所以它的走向是忠于原著，没有改变。
对，
他
没有
所谓的魔改。
对，他没有魔改。他没有魔改。对，他是因为导演跟这个原著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已经算是合作过很多次，他们彼此之间，对，他们彼此之间是有是非常默契的。
是这个导演导的戏呢，最近刚好他那个旧片也要重
对《扶桑花女孩》
对，而且两部片子啊，这国宝也是要代表日本角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是
对不对？
是
啊，那讲到这个角逐这个奥斯卡啊，那回来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金马哈，在今年金马的入围影片里面哈，有一部啊，这个入围声势也蛮大的啊，也是代表台湾要去参加明年的奥斯卡的这个角逐哈，这部片子叫《左撇子》，印尼不知道看了没有？
我看了，
看了哈，来。这个两部都是要进军奥斯卡的片子哈，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问。
聊一下你自己对这个《左撇子女孩》的这个观后感了哈，没关系，我们都开放的，好好可以谈。
好好好，《左撇子女孩》其实我非常喜欢，
是因为你是女孩吗？
倒也不是，倒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听过女生跟男生对这部片子的反应，好像有些是蛮两极的了哈。
因为对我来讲，我喜欢左撇子，我
喜
欢左撇子女孩，倒不是因为他说女孩的故事，就是你说故事，单就故事层面来讲，左撇子女孩的故事我还没有特别喜欢
哦。
但我喜欢的是他的表现手法，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他的摄影。你知道左撇子女孩是用 iPhone 拍出来的？
对，错。我们访问过导演，导演特别强调这一个。他好像也是不得已，因为他拍那个夜市的。
对。
他如果他说他第一天拍的几乎都作废嘛，哈。
对。
对，因为架灯很，那大家都去围观，他没办法拍。最后反而是用手机去拍，让这个去逛夜市的人都自然融入到那个场景里面，对不
对？
对
啊，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他的，因为你知道电影。我一直这样觉得，就是电影它是个影像的艺术，所以很多事情虽然我是做文字工作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跳出文字的范围，你要用动态的去思考一个东西你要怎么表达它。那我觉得左撇子女孩做的很好的事情是，第一个就像刚才姐夫说的，就是他在一个他不能掌控的环境里面随机应变，那选择了一个对他来讲轻便快速然后反应快那成本又低的方式，
很重要。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其实展现了一个影像的可能性，然后再来是他即使是用 iPhone 拍的，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摄影上面这件事情的应该说是
诚恳吗？
对，
很诚恳，
用心，他的巧思。那同时在色彩方面他也展现得非常好，就是因为你知道他拍的那个夜市其实就在我公司附近
哦，通化街夜市，
对
对
对对，
其实我过去也住，所以我也蛮有感觉的。
然后比如说那个蔡淑臻他们三个女生住的那个地方其实也在我公司附近
啊。真的吗？
对，我们
是搭景吗？不是，
不是啊，它是实际上有那么、有那么一个公寓啊，
哦，是，
而且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大概是台湾民国六十几年时候盖的公寓，
啊，就四层楼没有电梯，
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整个房子是长形的
哦，所以你还有一点这个环境的 feel 在里面啊，
对，就是那个它那个环境是我熟悉的，可是我觉得，你用一个我觉得很新奇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这个环境，我觉得那是一个。作为一个电影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而且这也是影像的魔力，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你通过影像把你一些熟悉的东西用不一样的方式呈现，你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对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左撇子女孩在影像上做得很好，那再来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去看左撇子女孩的话，你会觉得就是你把它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都讲很实在啦，就是
你尽量说实话，
你把就说实话，然后被出征的是我，好不好？
我会连带被出征的。我帮你解释，我们说实话。
我的意思是，说实话，左撇子女孩的故事其实很
通俗，
对，它很通俗。可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丝毫不觉得，你丝毫不觉得它俗套。为什么？因为它用一个很快速的，很新颖的剪辑方式。重新组织了这个故事。
好，讲到剪辑，那当然就得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跟国际合作这件事情。因为这部片子另外一个不能讲卖点，就是大家讨论的重点，就是这部片子其实是就导演周世勤跟好莱坞的名导，也是在今年奥斯卡奖项里面大获全胜的这个导演西恩贝克合作的作品嘛，
是是
是，对不对？好。
是
他也负责这部片的剪接，对
对
哈。
对，
那你说他的剪接到底强在什么地方？我想是不是你用专业的方式简单来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认识一下？
我觉得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哇，这片子走得好快，然后他
节奏快，
对，他给你一种，虽然这个故事某种程度上，他讲的是三个女人，其实那故事。事实上本身故事本身是有一点重
的。哦，这样讲啊，就是阿典党的情节。对，是不是这样子？你说。
对对对啦。你说到你说到。
我说的，我负责，我负责。对。
对。那但是透过一个全新的影像组织的方式，就是他用那个非常明快的剪辑技巧来重新呈现这个故事，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轻盈，非常的可爱。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点基本上是好莱坞的导演，所以他在看这样台湾故事，用好莱坞的思考方式来呈现，才让我们有这样不一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哈，不过很可惜啊，哈，在入围九项只得一个最佳新演员奖。那如果问你这样的得奖结果，你觉得为什么入围九项只得到一项奖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每个奖项都有这个很多因素啦，哈，也不是说谁对谁错，但你自己看这样子讲，很多人说像新导演奖就应该要给这部电影才是啦，哈，那这是某些观点，你自己觉得说，金马奖上也上演这种入围多项，然后要么就全部共估，要么就是只得少，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你自己觉得？
哦，你真的
你是圈内人，请说实话。
我现在说的都是实话。
好，
那你这个问题是大灾问
啊，真的，哦。
对，因为没有人能够给答案。那就我
你的观察，
就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啦，就是虽然很多人说哈，入围就是得奖。
啊，没有啊，
大家都说就是说啊，这都客套啦。
吴宗宪说入围就是入围，
对。但大家都说啊，这就客套啦，什么，然后就是对，然后入围就是入围，那你奖没有拿到就是没有拿到。可是我得真的得这么说哈，你要这样想，每年报名金马奖有数百部作品，你能够从数百部作品里面过关斩将。一关一关的杀到最后，
不容易了啦，
不容易，我真的非常不容易。其实真的就是入围就是非常大的肯定。
是，
那至于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奖，
有时候运气，
运气真的很重要，
是不是？
第一个你要看跟你一起入围的人是谁，比如说那个左撇子女孩黄登辉， 嗯，黄登辉有入围最佳男配角。
对，我知道你很喜欢他。
我跟他是好朋友啊。
是。
对啊，那我也觉得登辉是一个好演员。
对。
你把他放在哪里他就像那个样子。
嗯， 嗯， 嗯。
所以我老觉得黄登辉要得奖啊。啊，我当然支持他啊。
有专业的成分，也有个人情感的部分哈。
可是你看今年得奖、嗯、可是你看今年入围的人都是谁？
嗯，
金世杰呢？
是啊，
就是你
戏精戏骨型的人，
尤其是黄登辉那一组那个男配角、嗯、那个就是所谓的死亡之组。
是啊，
那你怎么说？
嗯，
就是你这个真的很难讲。
好啦，因为这里牵扯到评审的结构嘛，而且我们评审是少数啦，不多啦，哈，那可能哎、欸，一票之差就差很多，也不一定嘛，对不对？哈，嗯，
那同时你的对手嘛，
对，
谁跟你一起入围、嗯？然后你遇到的评审是谁？
嗯，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当时的大环境、社会氛围是什么？
是，好啦，那就真的。恭喜得奖者，那入围的人表示他有一定实力在被看见，那希望他们未来有机会得奖就是了哈。
真的，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谈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台湾影业跟国际的合作哈，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待会再跟依宁好好聊聊。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是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因大小事，钱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祥生国际的内容长童一宁，他本身也是编剧啊，聊一聊这个从金马奖的入围得奖名单了，来看一看未来台湾影视界跟国际合作的趋势啊。刚刚有谈到今年的入围的影片里面，左撇子女孩她就是这个跟国际合作的代表，尤其她合作的对象很大。好像这个合作的这个西恩贝克有说他有信心左撇子女孩会入围到最后五强里面了，当我们希望了。好，那讲到这个国际合作哈，依宁过去哦是跑影剧新闻的哈，那当然也采访过很多这种国际合作的案例，来说说看哦，像这样子台湾的影剧跟国际合作的情况哦，你觉得左撇子女孩的过去有什么很成功的例子跟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
过去很成功的例子
不管多老的都可以包括那个过去的梅尔吉布逊的事情，
梅尔吉布逊那个时期吗？
没有啦，
没有。你这样子我真的想到，我真的还想到最早最早70年代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叫做 Z 字特工队
啊，是是，好，有点年纪人应该知道
那个真的是梅尔吉布逊
是啊，就是他
对对对，你就在讲他吗？
是啊是啊是啊，那我们就这样分好，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其实我刚刚说的不是只有电影啊，其实电视剧啊也有这种国际合作，像今年的金钟奖的影帝就是越南籍的这个演员嘛，连炳发哈，就我们从目前跟幕后来讲，我们就讲目前啊哈，好像现在就是这种国际合作不是只有台湾，其他的国家也开始有这样子，就是我自己本国片子就在国外演员合作的例子现在越来越多，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跟串流品兴起是有关系的呢？
我想或许是但你知道就是以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就比如说比如说欧洲的案子欧洲的案子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欧洲的每一个西欧的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比较小那他们这些每一个国家又连在一起他们其实是一个那个
生命共同体，
欧洲大陆嘛
是是是，
那那个欧洲大陆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小国家，
是，
所以对他们来讲，我所看到的我现在有合作过的这些欧洲的案子他们其实背后的你说资金也好啦那制作的这个各种项目好，他们其实都是多国一起合作的。
那这样讲好了，这台湾跟国外影视的合作的优势可能有哪些呢？我第一个想到那就资金的来源可能就是比在台湾独自去筹措会容易得多，是这样子吗？
没有
也没有，
没有比较容易，
真的也没有。
首先是这样啦，是自己的经验是，你如果要去国外找资金你顶着一个台湾人的这个形态出去找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自己设身处地想一下嘛，你今天坐在办公室里面突然冲进来一个什么西班牙人跟你讲说你要不要跟我合作，你要不要投我那你当然会觉得你谁
可是你去找了国外的合作对象会不会就容易一点呢？就找了西班牙的合作，
对，就是你如果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所能够理解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找国外的资源或者是资金，那当然首先你得在国外有一个熟悉当地事务的伙伴
是，
那由他去处理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
容易一点，
事倍功半
哼，
那但你怎么选择这个合作伙伴你如何选到一个他会帮你而不框你的
你说被骗的案例也不少就是了嘛，不要讲被骗啦，就是说合作不愉快的啦，
我听到了有一些啊所以就是你怎么选择伙伴那所以你可能要找，而且这个伙伴呢他还不能只是正直老实而已他还得眼光很好 然后他还得这个有很好的人际网络。
嗯，是
你找他，你跟他合作才有意义嘛？
当然，当然，好、哦、是。那除了资金呢？哈，你说并没有比较容易，可是，在技术合作上面，会不会对台湾产业来讲，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方向？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借由跟国际合作的机会，在我们幕后的技术层次上面会有所提升，或视野比较广。就像你刚刚讲的，这像左撇子女孩的剪接跟摄影这方面，会不会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出来？
这个当然会，嗯，这当然会，因为你一旦是跟我觉得也不是说欧美的技术强过我们，
对啊，不是说未来和尚就
会面前，我觉得是，比如说那个我们刚才讲左撇子女孩里面双贝尔的剪辑，
嗯，
那他的剪辑的手法，他怎么看待这个故事？其实跟我们会完全不一样。
你说他的剪辑方式跟台湾传统就是比较一般的剪辑的思考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做出来的作品就是一个那么就是一个八点档，然后还有一点沉重，
嗯，
还里面还有一点控诉的故事。
所以如果
可是被他讲的很轻巧很可爱，
对，如果是以台湾的剪辑方式，可能就是剪的比较通俗剧啦，我们不能说它不好，就是通俗剧的那种剪法就
对
了。 对，
對、嗯、那我的意思是你跟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合作，大家在技术上有交流，那同时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视野上的一个交流，
嗯，是，
那当然对我们会有好处。
是，那虽然说对我们的发展有好的地方，但会不会因为也是加不同文化的这样子的合作，反而在合作上面会有很多的冲突跟磨合出现呢？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案子，或者是说你自己经历过的想过的，嗯，有没有怎么犹豫的呢？
好，我讲我自己的故事好了。
好，
但那个我觉得那个不是冲突，我觉得对，以我自己的案例来讲，我觉得是这我觉得算是个好例子。我这样讲算脸上贴金吗？
到底什么样的例子让我觉得很好奇、啊、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是我现在也在跟一组欧洲的团队，我们一起写剧本。
哦，你现在开始在跟国外的合作是写剧本啊？
对、欸、
其实坦白说，像左撇子女孩啊，也是这个周时清导演跟先贝克共同写剧本，好，可是写的又是非常台湾的东西。那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意见上面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
我觉得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好，比如说同一个场面，那我用我们在台湾习惯的方式处理，那欧洲团队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们会这样讲话、啊，好啰嗦哦。
哦，他觉得我们讲话很啰嗦，是不是？
对，然后他觉得我们欧洲人不这样寒暄的。
哦，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现在写的是台湾的场景。
哎，对，我这样问的就是他的发生地在什么地方？
在台湾。
哦，那当然应该以台湾的文化跟方式去进行，
对
是吗？
对，那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解释，就是这是我们在台湾日常的一个对话的方式。
那经过这样沟通，他们是走吗？
他们可以接受啊。
哦，后来他们还是
接受，他们可以接受啊。那也有的是，比如说欧洲人怎么看待，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写那个故事，它其实是有部分的场景在欧洲，有部分场景在台湾。
哎，既然我们今天讲是跟国际合作，你有实际的亲身经历，那是不是就借机讲一下，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你写的故事，可以透露吗？大概是什么样的故事？还不行。
还不行。
哦，还不行。
对。
啊，所以是跟欧洲团队合作的那个案例就是。好，所以目前是在写剧本的阶段，对不
对？
对，
现在在写剧本。
那未来拍摄的部分，现在想法是怎么样？
它也是一部分在台湾，一
部分在
欧
洲，所以也会运用到欧洲那边的团队嘛，对不对？我说的
对，
拍摄的时候。